欢迎收听阿密特电台，我是瑞晨秘书，
我是 Regina 特助牙，
我是特助刘。
哇塞，这是我们三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多久再一次合体主持，
太兴奋了吧，
很难得。
我刚才这边掐指一算，半年吗？
一年多，
一年多。
对，因为今天来宾是我们都见过的前辈，
没错，
然后也是一位我非常敬仰的娱乐圈的这个大人物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的紧张。但是呢，因为我们去年访问某一组来宾的时候，刚好跟他有碰到面，就有这个因缘机会之下可以认识他，可是呢，我都还没有机会好好的去表达我那个敬仰之情，
还好聊天这样。
对，所以今天就算是被我逮到机会了哈。让我们欢迎 All in Fine 的经纪人曾晴晴姐。
Hello， 大家好，陈秘书好，特助刘好，特助杨好，
晴姐好，
耶、yeah ，好。
好
了，我要先来说一下为什么我很敬佩晴姐了。
好，洗耳恭听。
我从以前看三立偶像剧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名字了，
真的假的？
因为跑 Rolling Car 的时候一定会最后出现你的名字，对吧？之前曾经是三立都会台的监制，
对。
然后因为我看完，因为我都是看那个下午的重播，看完话剧之后呢，就会接着看完鱼的话剧。
好
detail 哦，哎，一定要这样讲嘛，这真的是啊，因为我都下午看重播，然后晚上六点看完全娱乐的幕后花絮，然后晴姐刚好也是完鱼的制作人，
对。
所以在完全娱乐播到最后的时候呢，也会出现真情这两个字。
是。
然后呢，就是去年我寄信给 All in Fine 的时候，我就收到晴姐的回复，我就看她署名写真情。我想说，哇，这个名字也太熟悉了吧，就一直想不起来是谁，就是直到我去搜寻曾晴的 IG， 我一切都回忆起来，这个白眼镜的大前辈就是小时候看电视会出现的那位曾晴。
原来你也是看我的名字长大的。
对，是耶、欸、大家都是这样吗？很多人
是这样吗？可是我有看偶像剧，但是我没有注意那个晴姐的名字在那里耶。
因为很多部都有他，应该当监制好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但我比较不是戏剧的监制、啊、我是节目
综艺节目、
哦、但是最后跑好像就有真的有跑到你啊。
因为你会看到是应该是玩鱼，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节目、oh, 对，戏剧的话就比较真的、
oh, 总之我就是三立的大粉丝啦，然后就是看一堆剧
可以
看一些节目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会一直出现这个名字，然后去年访问到 All in Fine 的时候想说这个人真的太熟悉了，但是就看到名字之后一切都回忆上来了，好不好？所以这真的是算从小看到大的一个名字到现在，然后后来看 All in Fine 就是被晴姐他们这个团队经营的这么好，也觉得是蛮佩服的。
谢谢。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挖一下一些 All in Fine 的秘辛。各位爱福们，这一集可以好好的收听，因为可能我会想办法挖一些平常 All in Fine 在那个直播上面在 IG 上面没有讲过的一些秘辛，有吗？
我会小心不要讲出什么。
形象管理，
这就是哦，也是啦，偶像需要形象管理。好，但是我们就好好的聊聊就是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那因为你之前是在节目当制作人，后来又当都会台的监制，其实已经做到电视圈里面一个蛮大的官位了，那你为什么突然又想要换到一个这么不熟悉的环境，从经纪人开始做起，然后经营偶像男团，是谁给你一个启发吗？
其实我觉得这有当很多综合的原因，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做完全娱乐做很久，然后十几年的时间、嗯、然后我在刚进完娱的时候是五六主持，就人夫孟哲他们、
哦、
然后也在那时候认识了五月天，然后那个时候等于是五五六六也好，五月天也好，都是在这个圈子里面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这么多年十几年下来，慢慢的在看到台湾的娱乐圈，哎，好像偶像团体这一块慢慢的
有个断层，
对，有个断层有点掉下去、嗯、或很久才会出现一个团、嗯、像比如说中间有个 special，
对，
也是很红、哦、可是后来只是大家的方向不同，
他们去
比较以拍戏为主，
对，
就是表演团体，那所以就会觉得哎，这件事情真的还蛮可惜的。然后又看到韩国跟大陆的很多男团起来，然后就觉得哎，台湾其实不是没有团体的需求，
对、啊、我们也很多
优质的人，
对，真的、
嗯、那再加上因为做电视台监制，节目做久做有点腻，
想要换一个环境啦，
想要来点新鲜
新鲜刺激的感觉，
对，然后结果没想到我现在老板也有这样的梦想，然后就觉得想要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就找我去聊，没想到我们两个一拍即合，然后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原本的工作，然后跨足一个新的领域，其实对我来说也是蛮大的挑战。
所以你跟华哥是后来才认识的，我以为你们是那种认识很久合作很久的人、欸、
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不熟、
没有聊到就是这么大家自己的梦想这一块。
对，我跟他的同事下面的同事比较熟，因为在工作都会碰到、
哦、对对对，
那只是说后来是因为这件事情以后才真的变得更熟。
嗯，那因为经纪人这个角色跟原本的制作人其实是一个很大不同的身份转换。
对啊，我觉得超厉害，就是你从一个可能是管别人的， 然后变成现在要
他去沟通很多事情。
对，
前几天我才碰到相信音乐的一个宣传，然后他还跟我说：“哎，琴姐，你真的是换个位置，换个脑袋耶！你像你以前都是那个叫那些艺人去做一些那个什么有的没有的挑战，
玩游戏啊，什么有的没有的。
就现在那个把关把的那个什么，
严格到不站在旁边盯着那个，
盯着啊，不能让 Win Fight 干嘛？
不能拖，还没到时候、哦、这样子。
但真的就是不同的位置就会完全有不一样的想法。嗯，这样子。
那都作为一级战场的时候，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吗？因为那时候算是台湾还没有一个偶像的文化嘛，已经断层好久了，可是埃及战场这个节目是有想要把这个文化再次的席卷起来的吗？
的确是希望可以透过节目的力量让就是选出来这个团被更多人看到，这样子。然后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个节目比较有点不一样的是，其实我们里面的人80%都很素，
超级素。从第一集看到就想说，哇，
都没看过的脸孔这样。
对，然后真的就是清纯的男孩走进这个摄影棚。
对，我们其实蛮想要做一个就是真的是从完全
从零开始，
对，从零开始培养
养成系。
对，然后其实从节目开始之前我就开始慢慢的在做训练生的培训了。我们那时候就有几个、哦、训练生，不多，像比如说现在的博安跟杰明、
就是、
对、
哦、
都
是
我们
那时候开始
我们的以前的训练生
小星星们。
当时会找他们其实也就是觉得他们是有潜力，可是他们很素，需要培养。然后其实像是博安是比较久一点点的时间，大概是培训了几个多月，然后杰明时间比较短，他进来其实没有多久就进训
就进选秀了。
那当时 All in Five 成团之后，一开始其实还没有累积那么多声量嘛，就先从首张迷你专辑开始发行嘛。这一年半的时间，公司是做了哪些努力，让他们后来一步步被观众看见，甚至后来有发了第二张迷你专辑？
其实不敢说真的被多少人看见，我们还在继续努力。
有已经有一定的，
我觉得比一开始好很多很多很多了。
真的吗？怎么说？你们
都还蛮，我觉得还蛮，
而且欧颖范还上一些综艺节目啊。
就是一开始我讲欧颖范，没有人知道是谁啊。那时候看，就是我那时候看跨年的时候，想说啊，这团是哪位啊？就想说怎么会突然蹦出这个团？但是到今年跨年的时候，大家已经知道欧颖范是谁了。就可能营业中的关系吧，我觉得好像一个大转折是之前我上营业中，
的确上这些比较红的节目，對對對，会让他们有比较大的知名度的被认知。
而且不只是年轻妹妹，就是妈妈也会记得
欧颖范，很多妈妈粉。
因为我觉得那个综艺。
你妈是不是有问你说什么？
对啊，我说哎、欸，这不是你访问过的那一团？我说哎、欸，你还记得
吗？对对对、欸，
好像有成功，
范围横跨的很广，
超酷
的。对啊，在这一年半之间，你们是做了哪些对他们的，比如说资源啊，或是怎么经营他们，让他们可以从这么素的状态之下，到选秀节目比完，其实也还没有太多声量，到现在其实已经累积的，我觉得算是有到达一定的量了啦。
就当然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步一脚印，因为其实比赛结束之后我就知道其实我等于就是做一组新人团体，那其实我们就当新人来营运这样子、哦、然后所以所有的事情就是一步一步做，跟所有那个唱片圈的新人一样，就是该上通告去上，然后该做的网络节目去做，然后去接触很多人，然后去跑很多活动，慢慢一步一步累积他们的经验，应该这样讲、哦、然后当然我觉得运气也蛮好的，是因为可能过去做节目的关系，有一些
自己的人脉，对不对，
有一些资源，有一些好朋友帮忙，就包括像营业中，然后就是制作人也觉得刚刚好那一集需要，然后那时候节目还没有播出，他找我们的时候、哦、然后所以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这节目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不知道他成绩会怎么样。
对，可是因为我很信任这个制作人，我很信任好看娱乐他们做的节目、嗯、那我知道他们做的节目一定是会很受欢迎，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就跟五个小朋友讲，你们就是拼了命去上节目，然后不要管什么镜头，不要管做什么效果，
认真做就对了。
对，你们就认真做，那就是有机会会让人家看到你们的认真。那我觉得这个精神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就是这一年出道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做每件事情，我觉得对他们的要求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希望他们是用尽 全力，然后认真的把每件事情做好。所以最近刚刚好有一些通告，就是都要练一些新的表演、
哦、类似那个完全娱乐杨丞琳的部分，
对，
跳的那个
Bad Bad Lady。 然后像这个通告来得很赶，然后大概一个礼拜前、okay. 收到的通告，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他们说希望我们是准备唱跳，然后他们说要跟杨丞琳致敬，然后当然要跟小朋友讲说哎、欸，杨丞琳不会来。
、哦、所以你已经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啊，
你是事先知道了？ OK OK。
然后那可是 就跟小朋友讲要表演，然后就所以就为了这个就是去选了一首适合On Fire的歌、嗯、然后就是毛起来练唱跳，所以在节目上面才会觉得哎，其他人就是哎 KTV
式的，对，
我们怎么
你们干嘛那么认真认真磨人请起来在外面盯场这样子
对，但就是希望他们对每一个演出机会都是这么认真全力以赴这样子。
所以你对他们的教育也是从很基础的地方开始打，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是这么认真的态度吗？还是
不会，他们我觉得运气很好的是、
哦、
这五个孩子真的乖，然后真的很认真，然后他们是很对自己在台上的表现负责任的人。刚刚好像刚才六点的时候公布的，就是我们在录音的这个时候我们公布就是要去高流秉志做暖场嘉宾、
已经当过北流的嘉宾了，但现在又被信任，
对，
然后再去高流一次。
然后那我们这次要去做高流的嘉宾，我们在北流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那因为我们当人家暖场嘉宾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表演，所以我们就特别练了我是谁的完整版的歌曲。然后这次要去高流，那当然还是可以唱我是谁也没有关系，可能有一样的观众，有可能没有不一样的观众，那可是我就问他们说我们要不要再练一首新歌、然后这次新歌我们选唱跳，不是只是纯唱、展现你们的诚意，既然要去当暖场嘉宾了，那就做到让他们的粉丝觉得你们是有诚意的。然后那五个小朋友也都很愿意，他们就跳了一首，我觉得真的那首歌要唱跳真的蛮高难度的，因为音域很高、然后是蛮辛苦的，然后可是他们都还是拼了命练，然后就中间还卡了临时来的杨丞琳
那练了好多、以为演唱会之后可以放假，没有
对，
感觉没有
随时都要绷紧神经，
就是随时都要勤奋练习的、
对，
所以他们就是算是那种很态度很蛮好的一组，
很愿意练。然后也举个例子是、我们有一堂课叫做体雕课，那个体雕课、
看他们常常发累得要死，
那个体雕课就是训练肌力啊，训练核心啊，然后比如要做很多很多几百个伏地挺身啊，然后可能还要不停的跳，然后练心肺这样子，那堂课是真的真的非常的累的一个课。可是那堂课的老师他说他现在教的所有的班级里面 All in Five 是唯一一组让他觉得真的是不停在成长的一个团体，即使有一段时间没上课了，回来都还是感受到他们没有退步，他们还在往前进，就是是对有自我要求的。
因为我觉得琴姐刚刚讲到这个、因为我之前刚他们刚出道，我们是看他们刚出道、
对，我们上次遇到他们访问的时候是刚出道很菜的时候，
然后到现在他们演唱会，然后到他们现在表演片段，我觉得真的有不一样，跟那时候我们刚出道看到他的时候有看到他们进步，所以我觉得认真的是我们看得出来的。
我觉得努力真的是不会背叛啦，就是你只要做，持续的做就一定会进步。不过你们说到演唱会、很想问你们，你们看演唱会的感觉是什么？
现在就要聊演唱会了是不是？
太快了吗？那等会再
可以啦，
可以
啦，
可以就先来吧，你先来吧，
这很及时嘛，对不对？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有种妈妈看着大家长大的感觉，怕我走，因为上次遇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很菜的时候啊，然后可能还对自己没有这么多自信，
心里会很欣慰。
对，就是他们发第二张专辑就看得出来整个气势都不一样了，整个站出来在舞台上面的感觉都不一样。然后我最印象深刻当然就是每个人的 solo part、因为一般在商演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五个人单独表演，
是，
可是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他们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专长，像陈恩就是 rap， 哇，炸到一个我跳到不行耶，我跳到地球表面快被我震坏的那种，你知道吗？还好体重很轻，不然我真的我用力的程度是真的会把那个地板震坏的那种。然后哲伟给我脱衣服，什么意思？他终于脱了对，然后
这才是真的心声
变成 红牛郎店这样子。然后玉
太超过了
然后玉成就是他的 vocal 就不用说，他唱了张惠妹的彩虹、然后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博安的啦、因为我其实就觉得博安这个人他就也是努力勤奋的代表。然后他之前也说他很不会唱歌嘛，我有看他最一开始真心的第一集的影片，
真的不会唱，
唱的可难听了但连音准都没有在上面，然后运气什么都不太正常、但他在玫瑰少年上面他是边唱边跳整首，而且超级好听。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算是有天分的人，他其实是完全原本是不会唱歌，可是他找到唱歌的方式以后他进步的非常快，而且他真的是会逼自己一直练一直练。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切都还是在于他们的要求自己。然后你说一开始看到他们就觉得哎、没有，就是很菜鸟的样子，
就还是比如说什么我们放慢动作来看的话，哇，那个手会挥到不同边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真的就会被放大检视这些事情。
可是他们对自己要求，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团队有个很，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很奇怪，是我们每到一个表演每一个通告结束以后立刻检讨， 对，我听说就是比如说博安有跟曾经有跟其他人分享过这件事情，然后人家觉得啊，你们有需要这样做到这么累吗？可是像比如说我们尤其一开始出去商业，因为我说你们就是新人，没什么认识，所以你们每次表演都很重要。那所以我们每次表演完，我就通常我在外场听声音，然后听完听声音的同时，我会去拍影片，然后听那个拍外场的声音，然后回去给我们看。我们一表演完，然后他们就立刻在车上就开始看影片检讨，说哎，哪里有谁没做好，哪里下次可以干嘛，就是不停的检讨，不停的检讨。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好像有点残酷，然后好像每次我说都不会对他们说好话，可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习惯，导致他们会要求自己要不停的变好。
那你是怎么建议他们？因为你之前是做媒体圈相关的，其实对于这种表演音乐相关的东西，你应该比较没有那么常接触。可是你是后来怎么去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到你现在可以给他们一些完整的相关的建议？
其实不能说没有接触，因为我在做娱乐新闻，就是一直在看艺人表演、
可是只有看啊，
然后可是不知道写报道或是
写报道
下什么标题之类的。
这是第一个，就是因为你在看艺人的表演，你这么多年的观察，你一定会了解他们在表演上面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你会跟经纪人熟，你会跟宣传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或多或少也都会学到一些他们的经验、当然我觉得这其中一点。那后来其实因为我们在玩鱼不会只做玩鱼的事情，其实尤其做玩鱼制作人之后，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做了三届金钟奖的制作人。
你本人是制作人？
对，
哇塞，
就是
我鸡皮疙瘩起来，
吓
到
52到54届、
okay, okay.
然后做三届制作人，然后我还做了非常多年的台北跨年跟那台中跨年、或者还有之前还有做花莲夏恋嘉年华的活动、
都是三立承办的。
对，然后那在做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你除了那像金钟奖是最极致的，因为金钟奖你要从表演发想开始做，然后那因为我的角色通常在这些活动角色除了做节目本身对内容之外，通常我是对艺人，然后我还要对硬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累积了非常多，比如说我对表演本身在外面表演本身的经验，实战经验、然后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让我可以套用在他们身上。那其实都是一步一步所有事情累积起来，但是经纪人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边做一边学的。
所以场外的记录还有这些检讨都是你主动发起的吗？还是就是你就会很快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表演后我也是要马上跟他们讨论？
应该这样讲，就是你艺人你不能放任他们，就是
毕竟是新人，你还是要有点管教的那种。
对啊，就是应该讲，因为他们的确一开始不够成熟，所以每次都是让他们变得更成熟。可是怎么样让自己变更成熟，就从每一次的经验学习错误，知道自己怎么样改进最快。那所以那个一定要就是表演完了以后告诉他们你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上完一个通告，比如说
连广播都要，
当然
这样也要检讨，聊个天也要检讨，
比如说来上个节目刚才有什么东西其实在过程当中不应该这样讲，应该要怎么样讲会比较好。公司其实一直问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跟得那么紧、
对啊。
然后还有像其他以前的朋友说你干嘛跟那么紧，那么辛苦干嘛。可其实我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必须要让他们变得更好。一直到了这张专辑，就是第二张专辑的中期，其实我觉得他们差不多成熟，我可以不用跟了。那只是说刚刚好把这一段宣传期跟完，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那时候成长到那个阶段，其实大概都知道彼此要干嘛了。
算是有被教育成一个就是样子，然后可以单独的独立走出去，不需要一直有一个妈妈在旁边顾的感觉，
就知道啊这边在广播节目要干嘛，然后上综艺节目可以做什么，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综艺效果，什么时候不该做这样。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很重要，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希望他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今天团队内的人在说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批评你，我们不是在针对你、我们是为了要让你更好，
团队更好。
因为人是这样，其实都喜欢听好话，然后其实比较不喜欢听批评的话、可是你如果你哪一天听不进去批评的时候，你就永远进步不了。所以我希望养成他们一个习惯，是从一开始你就能够理解今天团队的人跟你说的任何事情都是希望你好，不是对人，是对事。
就事论事这样。
哇，我觉得这样的培养下是连心理素质都会变很强壮。我觉得演艺圈难免遭受很多很多粉丝的批评或赞美都好，可是它就是一个很高压的环境，说真的啦，我觉得不要把它比成像办公大楼工作，其实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压力也不小，
不小哦，
也是很
我觉得艺人的压力，我后来会觉得其实可能比一般人更大，
对，
心理素质的部分，
对对，所以很少，而且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像晴姐这样知道说哦，一开始就要先建立好他们的心理素质，哦，那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加强很多，
可能很多人是崩塌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要先建立好，
原来这很重要，
对，
不会啊，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经纪人都是这样子，
对的，
我觉得因为其实很多经纪人都想在演艺圈看多了，都知道艺人真的不好当，有很多东西是他们在舞台上必须自己面对的事情，不是我们在台底下看或者是说看了这么多艺人就能够体会的，只是说知道跟真正能不能够预防是两回事，尽量做，但是最后会不会导致他们心理崩坏就真的还是不知道，只能尽量努力，嗯，
那我们讲到就是刚晴姐提到专辑嘛，然后像说哎，这次他们专辑发布的时候就刚
好第二张，
对，然后就碰到原子少年
来势汹汹啊，吓死了，
然后直接对打，然后想说哎，那当时那个晴姐你们会不会担心说那个 All in Five 被大家就是没有继续关注，
我先说我是担心的，我那时候看到原子少年起来的时候我想说完蛋了 All in Five 完蛋了，然后说这个心态，那你们呢，就是团队内部
我们真的没有从来没有觉得完蛋，
哇，真的
这样子，
嗯，有信心啦，
也不是这样讲， 但我们是羡慕的，就是 我个人是羡慕，嗯，应该讲我个人是羡慕
节目端来看的话，
对我说以羡慕就是说哎，他们的节目有中，然后所以导致他们的孩子比较快速的被更多人看见，嗯嗯，这一点是真的还蛮羡慕的
不避讳的说，
对，嗯，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是因为如果，
啊，
对，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在关注男团，嗯，因为的确是因为这个节目起来了以后非常多人在讨论男团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就讨论到All in Five，
带进来一起讨论，
因为同期的嘛，就大家会比较啊，嗯，
对，然后可能提到比如说有人写报道说哎，什么男团，那就是线上还在跑的男团就也会提到All in Five，然后那比如说我们同时出去外面，
跑活动，
跑活动，那那一场比如说我们其中有一场，那一场有非常多的原子，大概四五组人吧，然后我们也是其中一组，
大道城之类的吗，
力宝，
哦，力宝，哦，那一场，嗯，这超多原子的，
然后那对有很多，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不好啊，因为你表示你知道你在来现场的粉丝都是喜欢这个
男团的，
对，这个，嗯，这个文化的这种音乐的，然后那你就觉得很棒，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你，
对，
然后那一场对于那五个人来说也是非常记忆深刻的一场，是因为的确在现场有更多的是原子的粉丝，嗯，然后可能对他们是不认识不知道是谁的，然后可是在唱第一首歌的时候可能现场的观众还没有很强烈的 feedback，嗯，对，可能没有呼声，然后可是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现场的那个反应反馈的程度是让他们感动到会想哭的，然后就是会有甚至会有人开始 拿手机改成他们的名字，哦，这样子，然后
很快的就圈粉了，欸，
然后对，然后那场结束因为他们心情很激动，然后要离开的时候就有一票粉丝在旁边一个栅栏旁边说要跟他们拜拜，然后他们还问我说可不可以走过去跟他们说拜拜，我说没问题，然后因为我相信那个力量他们过去的那个粉丝带给他们力量会让他们支撑很久，所以他们就过去，然后那天他们真的很激动，所以我觉得原子的出现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嗯，对，可是我觉得这压力不见得是坏事，我觉得对彼此都是好事，
所以对 All in Five 他们五个人来说其实也算是乐见其成嘛，就是在当时原子少年刚起来的时候他们自己的，你有知道吗，你有跟他们聊过这件事情吗，他们自己会觉得压力大吗，
一定会有压力大，但是，我们的想法其实其中有一个绝对不会变，就是把自己做好，嗯，因为其实我们两个节目在筹备的时间是差不多，
哦，知道，
是差不多，对，
后来是因为疫情什么关系
先播了，
然后里面其实也都有彼此的朋友，
啊，甚至陈恩去参加过原子少年的甄选，对不对，
然后其实哲伟也有，
哦，其实哲伟也有，所以这是互通关系的，
然后因为下面的人然后像很多里面也是比如说杰明的同学啊，
哦，他们什么大学的同学，他们本来就读表演 人可惜的，
有认识
的，所以算是蛮好的关系。我觉得到现在来看，当然就是非常鱼帮水，水帮鱼的关系，就是互相在这个市场里面一起共同成长。
我们还要再继续加油了，他们比较厉害、
这么谦虚。但我觉得是不同的性质，就Onify真的走一个非常暖心诚恳然后很认真的路线，也不是说原子不认真，只是相较起来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Onify 是走那种就是人设很非常的勤俭持家那种感觉。
勤俭持家这好像不太对，
这没有吗？
对，这个是什么，
不勤俭是不是？
对
没有了。我觉得想要做就像团名一样 All In，就是我们希望让人家感觉是全力以赴。嗯，对，我经常跟就是这五个小朋友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说我曾经有一次去看 GOT7 的演唱会。
这两个太有反应了，
喜欢是吗？
对对对，他们喜欢。
曾经
对，然后那个
高中的时候夯的，
对，我在那场演唱会上真的是被他们惊艳到，因为他们在舞台上面那个用尽全力的表演真的是你无法不被他们吸引。我说那你们要怎么样让人喜欢你们？对，那你们就是每一场表演我希望你们全力以赴。
我真的觉得有差，就是你看那个表演然后他很认真，你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你起码你会很认真的听他把他的表演做完，
因为他的认真会感受到你身上，
对，然后你就会记得，然后他之后会不会变成粉丝那也没关系，反正他会听你的歌认识就是一个开始。
像演唱会，我们的演唱会我也是跟他们一直要求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可以做到，因为其实舞台上表演者的卖力程度能不能传染出去是有差的，
有差有差，
够卖力他就能够打到下面的观众，你如果不够卖力下面的叫声就算他一开始是你的粉丝可能也就会慢慢变弱。其实在演唱会那天我还蛮感动一点，就是从一开始到最后的粉丝的欢呼声都是维持的，他是甚至到 uncle 的那个大声程度是超乎我的意外的，我觉得表示他们真的其实做的还不错。
所以演唱会上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 part？ 我要来问你了，你刚刚问了我、我还没选出我最喜欢的，
对，那你先说
脱衣服吧。
哦，没有啦可以还好啦，因为我在 B 区比较远，比较远来，
没有看到那个
碰不太到，就想说啊，那还好。哇，印象最深刻的哦。好了，我觉得还是博安的那个玫瑰少年。
玫瑰少年，
因为我之前有私讯跟他说，你唱歌真的很好听，你要加油什么的。他应该有记得我，因为我后来去看他击掌的时候，他说：“福大之声的哥哥这样子。”他有记得我是谁？
你有分享过了，
他很可爱。现在精神受不了了，对，他一回来就是群组，他就会分享，然后还拍照说：“你看我拿签名的，
我也怎么得
过。”然后我就说：“好好好好好，有逛唱片行，也有逛到，
有逛到
那个海报跟CD。”
没有，就是因为他上次来的时候非常有礼貌，我觉得他最后的时候还特别来跟我说拜拜，下次见之类的，就是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唱歌，就是我觉得，因为他好像对自己比较没有信心吧，唱歌这一块，所以我就特别去跟他说，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也说，就抒情歌他唱副歌超级适合，就都有我在的时候嘛，他唱副歌就很好听。然后这次不爱了，也是他唱副歌，就觉得他就是副歌担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么好听？他快要抢走那个主唱的那个头衔，然后玉成要抢舞担，
开玩笑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很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声线是很特别的，
对啦，很印象深刻。
然后所以当碰到适合的 part 跟适合的歌的时候，就很能凸显。然后尤其《玫瑰少年》这首歌的氛围跟不安的声线是很 match 的，然后
还有跳的这么漂亮的舞，优雅的舞。
对，然后老师设定的舞蹈，然后整个我觉得那首歌氛围好像这首歌就是他的一样，所以其实我的确也很喜欢他的 part。对，
好了，我还想到一个，就是买米买菜买冬瓜那个哲伟跟成恩，就是他突然变性了吗？还是怎样？突然一个崩坏的人设跑出来，但那段就是有点让大家觉得哎，偶像不一样
的
一面。
因为想的确就是在演唱会上创造一些比较，
因为陈恩平常就很硬啊，他就是队长啊，一定要 man man 的这样子。
对，我那时候其实他真的是花了时间打电话给我沟通这件事，
他还跟你说我还是不要好了，
他真的想
我没办法做，
对，他觉得他想换歌，或者是说他换到别派。我说真的，我说你真的尝试看看，他没有那么难，就是挑战，就是要突破，要不然永远只是那个样子，那就对
少了一点人性，我觉得
就不有趣了。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在进录音室录那个 backing 的时候的第一天他就整个大暴走，然后当然他一直说他不会，但明明会的要命
这种人都这样啊，他下去的时候就超会的，
对啊，就其实他后来整个就越来越放，然后所以其实很多我听到很多人的都是很喜欢陈恩的那一 part。 然后我妹跟有带他两个小孩子 就是买票去支持嘛，然后就看了以后他们也是就是很喜欢，然后回去一直跳买冬瓜
就成员可以不要变回来原本的样子嘛，可以一直买冬瓜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嘛
就是让人印象深刻了。嗯，对，但他一定只是偶一为之的有效果的表演。
对常常这样就不偶像了，真的就先不要就变综艺咖这样。那晴姐还没选完对不对，灵魂考验还没好完，你要选哪一 part？ 也不是说不能说最喜欢或最印象深刻，但你最想跟听众分享的，好吧，现在第一个直觉，因为一定每一个都印象深刻，我不用说了，就是你自己策划的这
个，而且都是、那个、
自己的孩子在台上表演。
对
但如果要想一个现在可以跟听众分享的桥段，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去嘛，来跟你们乒乓几雷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已经说了很多怕了，已经快要把演唱会整个过程都还原了
如果要说演唱会本身的唱跳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有两 part 可以分享。第一 part 当然一定是 open 的前三首歌，
唱跳很激烈的唱跳的那
一部分，是非常非常激烈唱跳的部分。然后那三首歌都是猛烈炸裂的，而且舞蹈就是要吹到底的那一种。其实一开始真的蛮担心他们能不能够
三首直接连唱完，
唱完是一定唱完，很怕他们唱不好。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要求就是要上现场，
开全麦哦。
对，但是现在他们现在的稳定度、气息什么，真的都是越来越好。然后，其实我们在排练室第一次从头练到尾的时候，我本来想说他们会唱到最后会就没声音，但是我没想到对他们来说好像还好呢，就是好像没有这么困难。然后也是，虽然他们跳完真的是气喘吁吁，他们都说自己会要换气啊什么的，会比较困难。可是其实你知道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都有找到方法让自己去撑完那个表演，
肾上腺素有起来。
我觉得不是肾上腺素，是训练。
一路以来这样一年多来的
对
每天的训练，
训练累积导致，
而且他们做那个核心嘛，对不对？
对，
体教课。
对，训练导致他们现在是可以应付这样子的表演的。然后，所以我觉得那前三趴是真的，你绝对听得到是他们在唱现场的声音的那种感觉，是吧？
是，真的是实力的展现。
会有喘气声啊，
一定有，
有
开全麦就会。
对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趴那三首歌，我觉得还蛮值。得
入坑的话可以，
如果是喜欢男团跳舞的话，应该是可以这三首歌。对，然后那另外一 part 单就是我们跟所谓女歌手致敬的这一 part，
唱一些蔡依林啊，
对，然后还有那个 Pink Venom， 然后第一首就是买冬瓜，其实朱碧石的歌也算是女歌手，
对对对，朱碧石的歌，
对。然后那因为其实在跳这三首歌呢，因为不是他们自己的歌，然后中间还有一首歌是韩文，然后其实他们这些都是让人很印象深刻的歌曲，可是 要怎么能够让大家觉得他们表演不会就是怎么那么烂啊，会有用既定印象去套在他们身上，而是觉得哇，你们带来为了这几首歌有个全新的面貌，
没错，
是比较困难的。那我觉得这三首歌当然对我来说也是演唱会上蛮不错的一个亮点，尤其那不是他们自己的歌，所以对粉丝来说一定会是没看过的表演。
对，
那我们就希望大家会很喜
欢。现在有片段可以看吧，我觉得在网络上应该是有一些，
应该粉丝有录的话应该会上传吧。
不行录影哦，那天不能录影 哦，我很乖哦，我真的很乖，
谢谢但还是有人有些录影，然后有一些片段是报道，比如说关于鱼白那些都
都可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对对 对，
那硬要说就是我如果真的硬要说我个人最喜欢的可能是把他们弄哭的那一段。
哦，你很过分了，他叫他们的妈妈录影片跟他们说说话，
一定要这样子的啊，
超过
而且是第一场演唱会，
没错，你说到重点，
对吧？
我那时候跟他们在讲，我说为什么要在这场做，我说不是这一场可能以后就不会有这个效果了。
对啊，
对，因为你们会越来越长大，你们的情绪会越来越平稳，然后你们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激动的机会越来越
越来越小。
所以我希望这一场就给他们。然后我觉得想要做这件事情有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他们其实跟他们跟妈妈都感情不错，然后他们是很重视家人的小孩子，只是说在重视家人，其实有时候家人跟家人之间你有些话是不会说出口的，
就很别扭啊。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很希望他们可以透过这个 VCR， 妈妈对自己的儿子说一些肯定的话，让他们听到就是妈妈原来其实是很肯定你的。比如说像玉成，他就是一直都说他妈是不会说好听话的那一种，然后可是没有想到那天在访问玉成妈妈的时候，妈妈一开始其实他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掉眼泪，对，然后到后来他也是就是说出了夸奖他的话。那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一段影片是比较像是我想要送给他们的礼物， 对，因为我
很珍贵，
我觉得就是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然后我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你们家人对你们的爱。
嗯，不止他们，就是连台下的观众都是被感动的。
谢谢。
就亲人的部分不可能不哭。
对啊，也会想到自己的家人吧。
对啊，就想到自己也是可以被支持跟鼓励，跟被最亲密的人肯定的，是有这个感觉。
那琴姐，你为他们准备这些礼物啊，然后感觉跟他们感情一定很好，然后就会好奇说，那你平常是怎么跟成员他们相处的，让他们听你的话？
要既听你的话，又要跟你感情好，
然后又可以公事公办。
就其实我从一开始跟他们相处一个很就是逻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太喜欢骗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表现好我会说好，可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也不太会说好。
哦，
就是，
你不会说谎啦。
对，我不想要说谎，
为了称赞而称赞。
然后所以包括很多在讨论过程，讨论事情过程或在计划事情的过程，也都会让他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接下来的方向或这件事情要做的未来的规划是什么，甚至有些东西是会跟他们讨论一起决定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欺骗，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我们相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他们会怕你吗？一开始
一开始会，但我觉得现在不会。
我也觉得现在搞得
好，那么久了还怕好像也怪怪的。
但是还是一个类主管的概念啊，
而且我觉得
你看我们看到情节都会有点紧张了。
看事情啊，但大部分真的应该是不太会怕，因为其实我平常对他们也不太凶。
我觉得经纪人感觉是陪伴，比较像朋友，不会到主管耶。
我觉得是建立起互相信任的感觉之后，你就会渐渐的觉得哦，这个人是可以让我放心的，那我当然
他是为我好
的
之类的吧。
对
啊，我觉得他们怕我一件事情，他们很怕我念。
就是，哦，你很爱念是不是？
对，就因为我要讲他们哪里做不好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我不讲不行，我一定得让你们知道。我也知道这很烦，我自己也是当过小孩子，我也讨厌被妈妈念。
对对对，
没有人喜欢被念。 对，那不管是你要经纪人被念，那当然不是不知道这有问题，可是不念的话他们就会忘记，然后一次不念两次不念久了就会放松，但是念这个过程我相信他们还是很害怕的。
到现在还是会觉得可不可以不要再念了，不要再念了。
对对对，
但是他们都有听进去啊，我就这样 OK 啦，就是算情绪上觉得直接靠哦。但是至少他们有内化消化，其实也知道情绪在讲些什么，然后有在每一次的舞台更进步这样子。
他们其实真的是蛮难得，我觉得都听得进去的小朋友。
如果今天这五个人有一个是比较没有在听话的，其实很难管，因为你前面的人都在前进，四个人都在前进，那如果一个人落后的话，
这样就会吵架，
而且这团就会看起来很不完整。
是，
对，但是他们五个刚好就是这个个性的，
吵架是一定会吵的，然后我跟他们也是会吵架，然后我们有时候相处是真的蛮直接的，但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爽归不爽，不开心归不开心，可最后还是把话听进去，这是最重要的。
对啊，
所以是吵一吵之后是在辩论什么事情，然后是怎么和好的，还是就就这样过去？
好吧，不然举一个事件，最近一次，可是最近感觉不会吵吧？最近演唱会过完了，应该
因为不是一般跟人家吵架，你不会马上，因为你们要共事，每一天都会见面，要怎么？
就我觉得他们其实还蛮成熟的，应该这样讲。当时就是像我说，我一开始就说了嘛，我们就事论事，我们不是对人，我们对事，所以事情说完了就没事了。那大家就算在吵完的当下不开心，可是可能过一天过两天，看事情大小了，看吵
的架
有些严重，有
没有大
程度。对，然后有时候一个事情过去，然后过两天就就慢慢的假装没事就过去了。
真的有点像家人吵架，就默默的不说，反正过个几天
就好了
就好了。
而且男生比较不会记仇吧？
什么意思？
是吗？难说。
对不起，忘记现场都是女生了。
而且这词也有性别歧视。
抱歉。好啦，对不起。
然后有时候因为比如出去本来就不开心，但是比如说一个表演下来得到了很大的回馈，可能当下
就好了。
对，
所以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一次吵架，或者是任何一个团员真的有惹毛过你了？
当然有啊，
还是
五个都可以举出来，怎么惹毛过你？
没有，五个一定都有惹毛我的地方，但是当然他们真的惹毛我的不能说。
好吧，这明星不行，
是陈秘书特别安排，
不录了，
没有，没有要打开成
功。那讲一个可以录的啦，可以讲的。
我可以讲一件事情，就是真的被惹毛那天，我真的蛮火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嘛，就是这件事。 因为刚好这件事情是惹毛我
又感动的，
又感动的，
是不是
又让我感动的。就有一次为了有一件事情，我在群那个他们回宿舍以后，然后我在群组里面跟他们说，哎、欸，那件事情真的是很无聊的小事。我说，哎、欸，可不可以做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拍个小影片，巴拉巴拉的。然后呢，其实真的不重要。然后呢，那天陈恩刚刚好有事，所以他没有住在宿舍。Okay. 然后呢，哲伟因为一大早练身体，所以他比较早睡了。好，然后所以就三小，就是那个
三小 ，OK， 杰明、玉成、博安，
杰明、玉成、博安，对。然后他们三个人就传了那个讯息，还打电话来跟我说，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做。然后就一定要做嘛，这样子、嗯、然后当下我会觉得真是这么小这么没有
就是举手之劳就可以做完的事情，
对我来说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然后结果你们竟然不愿意做，我也觉得
想不通，为什么
想不通，然后而且不开心，我的确是不开心的，可是我不想要为针对这件事情跟他们吵，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跟他们争执或者去沟通或说服他们，我觉得浪费他们的心力也浪费我的心力，这件事不重要，所以我们不要花时间纠结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打来以后就说没关系，不想做就算了、哦、就
但是你是很火的说，
就是我的口气就是可能像刚刚这样是比较冷淡、啊、就是明显听得出来
你不开心，
对，没错。然后就好，好，我就想那就这样子吧，那就挂掉电话就没事了。结果没想到过了一会，一开始是博安的电话打来，
okay, okay.
然后过了一会变玉成的电话打来，我想又怎么了？不就已经讲完了吗？
我就已经说可以不用
做
了
吗？
然后可是，然后他们在打来的时候，其实是三个人都在的，
换一只手机打，
对，换一只手机打，
好可爱。
喂，然后就玉成打来以后，就他们试图要解释他们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为什么，我就说好我理解，我没有要抢，我告诉你们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可是你们不想做原因我也接受，所以我就算了，我不想跟你们纠结在这件事情上面，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讨论这件事情真的不必要，就算了吧。然后结果其实他们就是怕说，因为他们听得出来我在不开心，
对，
然后他们怕今天他们的拒绝是不是会让我觉得，哎，这些小孩子不听话了、嗯、这些小孩子是不是有大头症了、哦、所以他们想要试图努力的去解释他们真的不是那个，那他们的疑虑是什么，他们试图在跟我沟通、嗯、理性的沟通说这件事情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反正不是在同一个频率上面嘛，我们说对事情的认知，
对对对
好，那反正就讲完了，我也沟通完了，然后就是也没事，反正就挂掉电话。一件小事其实讲很久，
讲了一个小时，
觉得浪费我时间。我可以喝酒，我可以去逗猫，你还在那边跟我讲这些有的
没
的。沒
好，然后可是，那通电话结束之后，我传了一个讯息给他们三个。我跟他们三个说，我说你们可能真的不知道我多保护你们。然后什么？我说你们今天这样子的回应，其实让我很这件事情本身没什么，可是你们这样子的质疑或什么让我很伤心，会让我觉得很难过不开心这样子、嗯、然后结果他们三个人因为怕吵到哲伟睡觉嘛，然后他们三个人就窝在那个晒衣服的阳台、
oh、my God, 太可爱了，
然后对，然后拍了一张照给我说他们在那边，然后那个我传讯息给他们三个以后，然后他们还说不要这样想亲姐，我们还是爱你的什么的、哎、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平常也不会说这种话，
对，平常他们一定是屁话来屁话去的人、
然后尤其是林依晨，然后对，
可以想见，
可以想象，
对，然后当他们传来讯息就是这样写的时候，我当下气就消了。
你也是吃这种滴滴套的，就是
软柿子，
吃
软，对，吃软柿子，
就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然后可是他们其实愿意
放软，
用他们的方式去跟你表达，然后用放软身段
之类，然后其实他们也试图愿意跟你沟通，而不是就是摆一个臭脸说我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其实又惹毛我，可是最后结果却是让我有点小感动，
哇，这是转折
点，
突然这样子。
我觉得打电话回来给你解释算是代表他们有重视你，他们是在乎的，因为如果今天不在乎了或者是觉得那我可以偷偷的就逃过一劫的心态的话，那他就会觉得那我就放过这次，然后就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比起说在乎，我觉得他们也在乎他们自己是不是有让 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对，就是回过头来最前面讲的诚恳嘛，
对啊，这也不是经纪人或是艺人的关系，就只是人跟人的相处，
可能都是这个态度。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到他对你，那对粉丝、对团员都会是一样的状况。
真的哎，哇，
因为都是人呢、啊，
是
哦，真的哎，我恍然大悟，觉得哎呦，
那不然嘞，
就表示他们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都是认真、诚恳跟有态度的去好好的可以想要解决这样子的类型的男团。难得吧，难得吧。
我知道陈秘书一定脑袋还沉浸在那个演唱会里面。
哦、没有，我已经出来很久了。
后遗症，
我大概后遗症了一个礼拜，因为一个礼拜之内都会有一些新闻报道什么的、啊，就一直看，一直看，
继续刷，继续看。
啊，下个礼拜就去看别人演唱会了，后来就去看凯尔的演唱会。
然后我们也有，
我有遇到你们呢、欸，只是我不好意思去打招呼，因为我也坐在那个旁边那一区，然后就遇到他们。这是今年啊，去年2022年的时候，他们年初发了一张迷你专辑，年底又发了一张，就是算是正式的第一张专辑，对不对？2022年是一个高产量的一年，
是
对他来说应该也是蛮辛苦蛮累，对你来说一定也是，对不对？你重新的去要把这个团体经营起来，重新从一个零的基础开始把他们打造成一个这样子的男团。那今年呢，2023年，他们还有什么一些新的规划可以透露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的？2023，因为应该好像还没有任何消息，除了演唱会之外，结束之后就没有再有下一步的新的规划。
2023年下半年大家可以期待什么？
有些什么事情在筹划当中？
没错，
可以保守的讲，没关系。
我觉得当然是会有一些想法跟计划，但是的确是还没有成型的东西是没有比较没有办法告诉大家。
嗯，没事没事，
对，
这个可以理解。
然后，但今年因为其实一开始前面一年半，我们公司有个很明确的想法，就是是以五个人为主，就是。表演的东西就是唱、
哦、所有资源都放在他们五个人身上，
不是不是，是五个人一起的工作。
哦，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唱跳表演什么，或上节目，我们都绝对是以五个人的形式去上。偶尔之前很偶尔、就是，
可能谁伯安上课啊，谁谁谁干嘛？
没有，我说之前很偶尔，比如像陈跟哲伟去上羽柏的狼人杀、哦，然后这种状况只会偶尔的出现。可是在经过一年半的时候，以团体的这个形象的样子，已经稍微的被大家记住。了以后，我们今年可能会愿意让他们开始有一些个人的演出机会。我的意思说，之前比如说有人来找说，哎，单独去上什么节目啊？要不要？我可能会
一两个人比较全部
的话，对，因为节目需求嘛，对，说不是需要那么多人，
什么双人组去比赛之类的，或是综艺大热门，玩很大之类的，
对，然后可是像之前我们可能就是都希望是以五人一起的状态出现，
团体形象，
对，然后可是今年的话，可能会愿意让他们开始有多一些个人的机会，就像比如说玩很大好了，如果说可以用一个人去参加节目，我觉得也蛮好的、啊，让大家因为认识了这个人，然后进而
认识这个团体，
对，那所以这是接下来可能今年我们会愿意做的一些事情，对，
这样子我会有五个机会，这样
就哦，比如说同一天
风险，
同一天会有五个风险吗？
不是风险，
不是风险吧？
现在是鸡蛋
曝光机会，
曝光可以大五倍，就是可能同一天有五个节目，然后
他们去一定会说啊，我是奥运翻的谁谁谁，然后他就说、哦、哎，奥运翻什么，就会去查。
但晴姐会担心，就是如果开始个人发展之后，因为个人魅力特质的关系，吸引到
不
同量的粉丝、那晴姐会担心说，哦，可能就开始变成某一个团员特别的红，或某些团员可能就比较少机会。
心结就此产生，会这样吗？
不要乱
cue。老实说，这件事情也是从他们刚成团的时候就跟他们教育过的。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团里面一定会有人比较红。一定会有人，就是不能说不红，而是说那个粉丝数量一定是会有那个落差，人气比较旺跟比较普通的团员，不能讲普通，就是红更红之类的差、这样讲比较好听。
红跟更红、
对，然后可是大家一定要晓得，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超级红的团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然后他的红一定也会帮助整个团队，所以就是不要因为就是他的机会比较多，或者是他比较红而眼红，就是因为你们是同一个 team、只要有一个人好，都一定是让其他人更好的一个方法。那你如果你觉得你如果嫉妒他或什么，然后不让他去做那些事情，那边该那这样的话，那对整个团有好处吗？说真的，其实我们如果说可以透过一个人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团，那其他人相对来说慢慢的
也是获利啊，
获利啊，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针对这件事情他们不会计较，然后包括连唱歌的分帕之前有跟他们讲过、可能会有人的帕多帕少、对，然后我说那当然那就都根据制作人的决定，然后看这个人适合什么帕，然后看适合唱这首歌是不是唱比较多什么唱比较少，那你也不要去计较说他这首歌唱的多唱的少，因为下次或许换你这首歌比较适合你的时候你可能帕就会比较多，
而且这样也可以让曲风更
多元。
对
对，然后那所以他们其实针对这一点当然都还是会希望自己是那个，一定会希望自己是那个最被喜欢或是怕最多的人、可是我觉得他们都能够理性的接受这件事情。
嗯，这很重要，因为很多团体最后走到解散可能都是因为有一些比较心态啊，或者是
对啊，或就是有些人就是
反正就会有一些吵架什么心结没有解开的话，那很容易走到最后就是理念不合就解散。可是我觉得一开始就有教育这件事情的话，就可以让他们感情坚固，然后很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的，走到很远的地方。
希望。
那你有觉得他们会，因为不可能团体走一辈子嘛、那你有觉得这样的团，就是你会想要经营他们多久之类的吗？
我一开始跟他们，就是他们成团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希望，你们可以一起唱一辈子。就是
有点单飞不解散的概念。
我跟你说真的有机会。
真的吗？
绝对有可能。 Westlife Backstreet Boys、
哦、都有了，已经有这个例子是不是？
他们都已经唱大叔我都还是去唱、
啊、
为什么不行、
okay、
怎么不可能不，
就是我弟说势必团体发展到最后会有个人，我
一定要的啊，因为这 不能永远都是这个团体出去、
可能或者是说五个人有五个人适合的歌型，甚至走到未来走个人单曲也不是
戏剧发展什么的，
对，都是可以，但是我还是希望最终还是五个人。好，举个例子是五月天、然后因为我其实真的很羡慕五月天，就是他们是一个我觉得最棒的歌手的一个模范。
对，
因为他们就是靠着一直唱歌一直唱歌一直唱歌，然后可以一直开演唱会，然后那个演唱会现场的那个带给观众能量，然后观众带给他们能量，都是让他们可以持续的不停往下走的原因。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们唱唱唱，然后中间有空档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偶尔演个戏，然后想演戏的演戏，想出书的出书、
对，
然后想做什么的事情做，他们就是不需要去顾虑说一定要干嘛。那他们唯一没做就是他们也没有特别想要去做综艺。
对、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状态是很幸福的。我很希望未来这五个人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往下走下去，但是因为唱跳男团更难说啦，因为这个体力
的负荷跟运动员很像的概念。
对,
没错，对，
有那个巅峰的时候。
对对对，
当然我常常会用郭富城来那给他们做一个对
参考。
对，因为郭富城到了五十岁还在那边唱跳，他的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郭富城跟张学友上一个巡回或者上几个巡回、他们那个四面台跟他们唱跳的那个激烈程度是夸张的，甚至那个郭富城是他比如说他要在床上弹跳，
哇，
五十岁了呢，
很夸张。然后但是他们都可以做到，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看你要不要做。
对，
看你要不要做。
对，那只是说现在他们的舞蹈的那个强度，因为其实我觉得团体舞蹈那个又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因为他跟个人表演者是表演者，你可以有一些东西要靠舞者去
补强。
对、可是那个你五个人跳的话，你一定要有五个人的走位舞蹈动作，那些东西其实也偷懒不了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辛苦的啦，但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维持体力可以唱跳久一点。
他们现在就开始训练、不是上体雕课吗？然后平常稍微有点注意、我觉得是可以维持到那时候的。
希望希望。
那不然韩国男团都三十几岁，现在都在线的还是很多啊，
还是很
多。
对啊，我最爱的那一团也是啊，是可以的。
所以就希望他们可以一路的这样走下去，经营一个很长久的台湾的那个男团的奇迹嘞，
常态，像以后变常态。
希望就从这个世代的男团开始都可以走得长长久久啊，然后不管在未来的什么发展上面都可以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好不好？然后今天应该也听了晴姐分享很多关于当经纪人啊，或者是跟团员之间怎么跟这五个男生相处的故事。好，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一些你们没听过的事情，希望大家觉得好听
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让更多朋友喜欢
啊。在最后的重点没错，我要说欢迎大家追踪起来 All in Fight 的官方社群账号，就是 All in Fight ALLIN5 就这么简单。
没错。
然后更多的消息，刚刚晴姐说的，可能接下来会有五个人各自的一些不同的发展啊，上通告什么节目的，都会在社群上面跟大家分享。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 YouTube 一定要订阅起来。
没错。
YouTube 太好笑了，
谢谢
你们太厉害了，
谢谢。
就是团体的综艺效果有够好，然后剪辑的有够有精髓的，所以 YouTube 真的是可以当那个配饭的时候看的那种影片，
真心觉得好看。我其实是一个很不好意思的人，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的 YouTube 剪得很好，
很好，真的很好。我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就是艺人的，可能 YouTuber 的人他们毕竟就是做这一行的嘛，所以他们剪辑什么的一定都是非常的有水准。可是艺人的这种官方频道很少是可以做得这么好笑又有梗，然后五个人的个性都这么体现出来的，所以欢迎大家追踪起来，好不好？
谢谢，
感谢晴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咯。
谢谢你们，
那我们就
谢谢晴姐，
下周见，拜拜，
拜拜。